它要消化它，就有胆分泌胆汁是绿色的。还有什么颜色？胃液又跑出来，可能是什么颜色？胆还有痰啊、脓啊、血啊混在一起，在这个胃里面。然后呢，假设你现在30岁，这个胃呢长什么样子？你看外面那个收水桶一模一样，收水桶人家可能还有洗过，你这个胃是30岁就30年从来没有洗过，你现在对不起60岁就60年从来没有洗过。那太阳一照，尸臭啦、啊、什么味道统统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胃。你再想一想，你这样会对食物有兴趣了吗？比较少一点点，可是这个想就要把那个量升起来，才能够对治你的贪欲，对食物的贪。你从头想一次，现在到胃而已哦。尸臭泡沫，像那个太阳晒还会起泡泡，啵，这样臭的要命。收水桶，最后呢，消化之后会是什么样的光景？就大小便嘛。刚刚昨天晚上还吃得非常高兴，第二天早上呢就要捏着鼻子去厕所，那不是同一个东西吗？怎么会差异这么大呢？是不是？大小便排出来就是大小便。今天如果我们吃下去的食物有消化的话，就是滋养我们32个不净，法毛爪子皮这些，这个心脏、内膜、肝脏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们从饮食得来的这个营养滋养它，它才能够生存嘛，是不是？如果没有消化呢？如果你吃的食物不对呢？你就百病丛生，四大就生404个病，是不是？说病从口入嘛，就吃不对的东西就你就生病了。这就是实验想。想完之后你再想想看，这个身体四大32个不净所组成的，九孔长流不净，是不是没有一个可以让你留念的？好，这个是实验想。实验就是对对对，食饮食的食，讨厌的厌，实验想。所以第二点他说，食物消化之后就是滋养32个不净堆积的这个色身，那结果就是排出大小二便。那还要对治这个饮食的贪爱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要看看这个我们在求取饮食的过程呢产生了哪些过患。多方取劳，是不是？你赚钱辛不辛苦？辛苦齁，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这个饮食嘛，是不是？那你说没有钱的人很苦，有钱人苦不苦？也苦，怕被绑票，怕被那个钱你不知道要藏到哪里好。现在存银行还要那个大额的还要溢价，搞不好过些日子还要给他保管费，是不是？哦，有钱没钱都很苦。那为求饮食必须要赚钱，你赚到或赚不到都是烦恼一堆啦。第二个呢，就是互相斗争，不是同行相忌呢，就是父子啊、兄弟啦，为了争这个财产呢、大打出手的啦，或者是这个拿刀互相砍杀的啊，彼此把命都上吊了也有啊。这个时有所闻嘛，我们在电视里面常看到，是不是？都是为了饮食。那第三个就是国家之间，他为了这个饮食就发动战争，人民就流离失所。第四个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工作之后为了这个五斗米就怎么样折腰，然后你就是把时间就卖给他啦，完全失去自由。你说我现在事情都做完了，我可不可以先走？不可以，时间还没到，你差一秒钟你打卡就有问题，就早退，不行。他说我一年呢，我有7天的假，我要休假可不可以？不可以，我现在忙，你不能休，有假也不能休。为什么？没办法，你就是失去自由，你为了这份工作你就是全部卖给他了。当老板好一点吧，有没有？也没有，当现在老板也不好当。这都是为了饮食的一些过患。然后呢，第五个就是说你赚钱造了很多的业，恶行重生，有没有？有没有为了饮食造业的？ 有哦，很多。如果我们的职业正当，赚这个钱为了饮食赚这个钱还好，有些是不正当的，很多都是不正当的。他为了赚这个钱，很多都是贪嗔痴哦，利用各种手段不正当谋取这个饮食，就是这个三业呢造了很多的恶业，恶行重生。这个是饮食的部分。那出家人呢，其实我们修行人也是好，不止出家人，如果每天受食这个受这个饮食，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成就这个法身慧命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庙里面进入这个五官堂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十存五官吗？有没有积功多少，量彼来处，存己得恨，全缺应供，防心理过，贪等为宗，正是良药，未了行枯，未成道业，方受此食。好，你受这个饮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修行。其实这口气在，就是为了修行而已。好，那我们吃的这个饮食呢，你也可以这样想。其实我们刚讲，我们的身体有很多很多的虫。其实我们100%的食物吃下去之后，其实有1/3是供养身上这些虫。你就可以这样发愿说，欸，你现在正在开饭，它里面也在开饭啊，还吃得很开心。那你就是发愿说，你现在供养它，希望将来呢能够度它，好，哦，度化它，做这样子的这个发愿，好，哦，这个是饮食的部分。最后一个就是那个睡眠瑜伽，这个是在说这个睡姿啊，吉祥卧就是这个狮子卧。为什么要睡这个狮子卧呢？狮子卧就是希望呢，有像狮子那样的大的力量，能够吹拂我们的烦恼业力。哦，那这样子的睡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睡的哦，因为是真正精进修行的人才有办法有这个睡姿。你不相信的话，你回去看看你的睡姿是什么？你可不可以这样睡？什么叫狮子卧？知道吗？右斜卧。哎，对，吉祥卧，同一个，左脚叠在右脚上，然后是右斜的，这样子睡。你看畜生他都怎么睡？畜生趴着睡，有人你把他翻过来，他马上翻回去，这就是贪欲比较重的人，他也没办法右斜卧，他要左斜卧。贪欲重的人，左你心脏在这边，你不舒服，嘿，你右斜卧。那天人来的，他就是大字型的仰睡，好，仰睡的话，这个各种睡姿，为什么我们要学这个狮子这样的狮子卧？为什么？它有好几个好处，就是怎么样？底下第三点，可使身体什么不放逸，不会有妄想，也不会大昏沉，不会做噩梦。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会梦一直。从一开始睡到醒来，一直做梦，一直做梦。那实际上他睡在那里，可能他没有办法真正的休息，哦，就没有办法真正让这个四大养息，所以早上起来还是很累。或者有些更甚的，就是睡觉的时候会觉得有东西压他，哦，或者是妄想很多，然后呢，白天起来还是昏昏沉沉的，哦。如果你用狮子卧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些东西。然后心要观想，观想什么呢？做光明想。所谓的光明想，就是说我们在睡觉之前呢，观想呢这个拇指的指甲片这么大的白色明点在我们的心间放光，那你人就睡在这一片光明当中，全身都是光明，整个房间都是光明，这样子睡。这样子睡呢，就可以我们说光明什么照破无明愚痴，然后你隔天早上起来呢，也会精神比较好，不会昏昏沉沉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你那个光明啊，可能光不起来，因为一定的哈，多练习几次，就观想这个拇指指甲片这么大的一个白色明点在心间，然后放光放光，一样照亮你的全身，然后整个房间都照亮，这样子观想。或者呢，你可以观想什么心住正念。什么叫正念？比方说，我们刚讲无我空性的道理，什么是生灭无常？ 为什么生灭无常是苦？为什么苦你才能知道是无我？那什么是我？你观想这些佛法的正知见的话，它是心住正念。那心一撕掉这个正念，你马上就知道，叫心住正知，马上就知道。如果或者你看你的法门是什么，你是念佛的，你就念着佛号这样睡着，隔天早上第一念呢还在佛号上，这就是正念有成就。好，连睡觉都在修行，这样就比你在那边熬腿，然后看着钟一直要他那个时间赶快到准备放腿，那样高明的多了。好，就行住坐卧当中都能够来修行，这样我们的修行也比较能够早日的成就。好，这是有关于广论在道前基础所提的四种资粮，跟各位简单做一个介绍，种种善根。好，那我们现在回到课本，你就可以看得懂。课本82页第五行，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道前基础中提到修习止观定慧的四种余劫，第一个就是密护根门，第二个是正知而行，第三个是饮食之量，第四个呢是睡眠余劫，它是修习止观成就定慧的基础。好，其中的饮食、睡眠，好，我们说还有男女，它是欲界众生的习气，要能够调伏，才可能得色界的初禅嘛，这根本定。所以正知而行呢，就是成就我们的定慧力，是要我们在平时对身口意三业的造作都清清楚楚，每一个起心动念，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情都清清楚楚。如果我们平常在言行举止之间都还要考虑思辨踌躇犹豫分辨半天，这样做好不好，这样说好不好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正知而行。那我们每天要造这么多的身口意三业，如果呢起心动念都不能了了分明，不能够正知而行的话，那不是每天都很忙吗？而且你造业都还不知道，还造得非常精进勇猛，是不是？在我们修行还没有达到自尽其意之前，什么叫自尽其意？说我们说什么是佛法，就一个句子，记得吗？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所以有人说，断恶跟修善哪一个要先做？还是可以一起做。我们常看到有些人啊，他造了一些恶业，他心里不安，他会赶快去做一些善业，他以为他这样可以怎么样，将功赎罪，功过相抵，是不是？那实际上是这样吗？不是。在佛法上，功过绝对不能相抵，功是功，过是过。你一旦造了业，这个业如果是顺定受的话，你将来一定要得果报。除非你断这个相续心，而且忏悔，至诚的忏悔，才可能呢重报轻受，或者是甚至不报。功过是不能相抵的。有人他倒人家的会，然后卷款逃走之后，心里不安，就拿一些钱去寺院里面布施，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功过相抵吗？不行。因为你布施的这个钱，它来源是不清净的，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在修善之前呢，你这个恶业一定要断。你不断这个恶业的话，你这个修这个善呢不圆满。所以自尽其意是说，不再有善恶等分别的清净心。我们修行实际上就是修一个清净心。如果呢我们修到最后连这个善也不执着，只有清净心现前，这样就对了。如果我们还有这个善恶的恶缘对立的话，那就还不是清净心现前，还是执着有一个善有一个恶。那为什么你要去布施？因为有功德我要去布施。为什么你要断恶？因为造恶业要轮回，我害怕，所以我不要。你还有善恶这个恶缘对立的话，就还没有清净心现前。所以修行就是要修这个清净心现前。所以至少要把握每天的身口意都跟善业相应， 每个起心动念都不离开十一个善法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后面会讲十一个善法，大家就会更清楚。说只有这样清清楚楚，才不会继续造下十二业。所以如果呢，我们对十二业的每一个开遮持犯你要清楚。我们最近就碰到一个师姐，她因为年轻的时候不懂，接触到外道，那外道呢就教她说，你呢把你最讨厌的人呢，你到这个宫里面呢，你就去诅咒他，诅咒完之后呢，插上三支香，插完之后呢，他慢慢他就会就是按照你的诅咒，你就会奏效这样。结果他就不懂嘛，不懂事，就这样真的这样做了。做了之后呢，这个人呢就往生了。往生之后，他现在心里非常的愧疚，一直觉得他叫做咒杀。杀业里面不是有一个叫咒杀的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解释，这个只是因缘巧合。你这样做虽然不对，但是他的死有他的因缘，不是因为你这样子做，你这个这样做不叫咒杀。他还是不能放心，他这个阴影一直留在他的心里。那现在他结婚有小孩了，他也害怕人家会这样对他的孩子。你说如果我们不学习佛法的话，也不把它学好学清楚，你看这个多么的痛苦。每一个业，每一个恶业也好，每一个善业，这十善业怎么样叫做犯，怎么样叫做不犯，你要怎么持守，你就是先要把它搞清楚。不然的话，错的呢不知道错，还勇猛精进的去做，然后没有造的呢，你以为造了，然后一直背在身上，你看这样苦不苦？对不对？就是真的要把它学清楚哈。那第一个呢，第一个愚切我们刚说是密护根门，就是要严密防护六根门头是最重要的。我们无法正知而行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防护我们的六根。啊，他修行的重点我们刚提出来就是有两个，一个是什么？不取形象，一个是不取随好。其中的不取形象就是不攀缘外境的意识，让第六意识保持在限量境当中，这样你就不会触境身心，也就是这里讲的不要让触进入受的阶段。但是这个要有很高的定力才有办法做到。那如果你定力不够，初学的时候看到就已经分别了，已经让触进入受的时候怎么办呢？还有补救方法，就是不取随好，也就是说已经升起感受的时候呢，就不要让它进入爱的阶段，不要把这个第七识我加进来，这样就不会陷入苦乐等情绪当中而和贪嗔痴相应。好，这个是修行的重点两个，一个是不取形象，一个是不取随好。我们上礼拜很简单的介绍那个神通的修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希望呢引发各位对于禅定的这个修止观的这个好药心。因为呢只有修止观才能够帮助我们第六识保持在限量境。好，我们一再重复，就是说我们修行要能够转凡成圣的话，只能从第六意识下手。那第六意识怎么修行，就是修止观。那修止观有这么多好处，你可以在修行上有可以帮助我们第六意识保持限量境，然后你的从定中呢你又可以发这个神通，在菩萨道里面呢你要度众生就非常的方便。这是为什么我们上礼拜简单的介绍修神通的这个方法。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那个大智度论第五卷里面，就是上礼拜我讲的地方就是从这里出来的。否则的话，你如果上网你去查一下，你上网打这个天眼通出来的五花八门，你真的不知道 莫衷一是，好，你就是看经论，以经论为主。不然的话，我们现在因为大家对神通非常的好奇，好，你没有正知见的话，你就很容易走冤枉路，然后可能惹了一些麻烦。所以有兴趣的你可以看《大智度论》第五卷，没有没有，一小段而已，很容易。第五卷，好，看那个天眼通、那个天耳通，还有宿命通怎么修，他都有讲。我们上礼拜也有讲，提一下。如果你要经论的话，你就是看《大智度论》第五卷，怎么修，他是告诉我们怎么修。嘿，再看修定有这么多好处，这样。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要发愿，好好的学习各种止观法门，发愿能够成就，然后用这个法门将来能够自利利他，这样子。今天讲的有没有问题？应该就我了解，所有的佛法、所有的神通都是为了度众生而用的。如果你的神通显的是不是为了利他的话，那这个动机是有问题的。我们的功夫没有对方高，所以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就是在观察。那我们相信所有的修行人他有这个神通都是为了利他的。如果不是的话，那事久见人心，他也是包不住的。那我们就是要多观察，看对方的根基。如果他信已经是满满的话，你就不用显神通让他信服。你看很多观世音菩萨他显神通是真的救鸡，有没有？在那个饥荒的时候，他真的变出米来让你吃饱，他就可能他的目的就是真的为要救度这些有缘的人，让他免于这个饥饿。那当然显神通有很多目的，就看菩萨他善巧方便，他运用在哪里，一定有他的目的。神通不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只是过程当中我们修定的话，有些神通他是到时候定力够的话他自然就有，你不用加修的。有些是要加修，好像他心通你不用加修，因为你定力很高的时候，对方坐在我面前，他的念波发出什么，我自然能感受到，因为我心非常的静嘛，非常的平静的时候，每个人发出来的念波，他自然能够接收到，他不用加修。对，嘿，就像一个平静无波的那个镜子一样啊。没有，要看他有没有得。我们上礼拜有讲，他在这个修神通的时候，要到四禅，嘿，四禅舍念清净的时候。入定再出定作意，看你要修哪一个神通，那要看你止观的程度到哪里，不断的入定出定作意练习，然后再入定出定作意练习，不断的练习才有的。我们这样讲，神通严格来讲只有佛菩萨成就圣道之后有的才叫神通，不然的话你说那些通有的是我们上次有讲业报来的报通，或是业力来的。中阴身也有很多神通嘛，中阴身他也有啊，类似的神通他也有，这个是业力来的。有的是持咒来的咒通，有的是跟鬼神打交道之后有的，东南亚很多嘛。没有没有，我现在我刚已经讲了很多个了，对不对？你要仔细听哦。不然你出去说我讲的，我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严格讲神通只有佛菩萨成就圣道之后修的那个六个通，漏尽通啊，那个漏尽通你真的有了那个六个通，我们才说叫做神通。不然之前没有的话就是所谓的通而已，简单讲只能说通，不能叫神通。我说中阴身也有啊，中阴身每一个人这口气断了之后，这个中阴身一起来的时候，他也有类似的神通，那个也是通啊。有的人是生下来就有了，他是报通啊。有的人是持咒，有的人是修个什么东西，跟鬼神打交道之后，鬼神通报他的啊，这个也是通啊。 各种通。你怎么观察？就是看他的动机，他的发心，都是为了利他，这些东西才有用。没有的话，最后就是会吃不完兜着走，不好。要明白去辨别，不要太大的好奇心，知道就好。但是这个东西有一个前提，我们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现在道业还没有成就的话，还是多保护一下自己。等我们先暂时远离他，但是等我成就之后，我现在不是不要他，我是暂时远离他，成就我道业之后，我发愿度他，这样才好。啊，不然就是你就发菩提心跟他一起，他下地狱你也跟着下地狱，无怨无悔，那也是可以。你发菩提心嘛，没关系。或者是我们刚退一步说啊，我道业还没成就，我暂时远离，我先把我成就之后，我再来发愿度你，也是可以。简代在唐朝啊，仔细的年代我不记得，就是有一个印度的僧人大尔凡智，他来到唐朝跟这个皇帝说我有神通，就唐朝就他个皇帝就请那个什么国师啊，我忘记了，就唐朝就是他请了一个国师，他就请他来辨别他有没有真正的神通，记得吗？哎，他就现在他就入定，然后他把他的神游到哪里哪里，他就说你看看我现在心念到哪里。他说你是个出家人，你怎么跑到这个天津看人家在耍猴戏呢？有没有记得吗？第二列他就在作揖，然后那你法师你看看我现在在哪里。他就说诶，你怎么跑到苏州去看人家钓鱼呢？好，那你再看看我现在心在哪里。他入定之后他找不到他。所以你现在碰到这个因缘啊，就叫你好好修定。人家知道就知道，你他要身份证号码你给他都可以，没关系，无所谓，不要受他困扰。一个铜板不会响，不要跟他相应，他要知道都知道没关系啊，你光明磊落啊，你好好修行，好好修定。他就是知道你在意，他才会一直弄你，你不在意，你知道就知道，他以后就无聊了，他就不会弄了。哦，你就好好修行，你先把直观成就，以后你比他高明，你入定之后他找不到你。希望你好好成就你的直观，我们祝福你。好，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